大家好，这里是纯真博物馆，我是真真。
我是老王。
我是 DJ。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最近看的电影吧。
好呀。
最近在我们的威胁利诱下，老王终于破了他不看韩国电影的誓言，是吧？
我早就破了，你忘了上次那个什么资山鱼谱。
资山鱼谱，资山鱼谱看完了吗？
看完了呀，那应该看完了吧。嗯，我
那个你是觉得好看的呀？
还行还行，我所有的韩国电影都是被你们逼着的，我就对。
好，我等一会儿想听听你对韩国电影到底为什么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痛恨。
谈不上痛恨，对，待会儿可以说。
为什么看不上呢？
对，
嗯，
为什么看不上？
说一说。
对，是可以聊一聊。最近看了你们推荐我看的那个叫《韩国之春》，是吧？
上来就严重表现出你对韩国电影的不屑呀。
啊，
不，韩国之春还
啊，首尔之春，首尔之春，我说错了。然后
故意的吧。
然后首尔之春之后，真真又给我加了一个叫什么南山的部长闷，好像是吧？南山
部长，
部长，
对，这蛮有名的老片了。
对，我后来发现这个南山的部长竟然还是跟这个首尔之春是接着的，是紧接着的。
哎，对
对，
对
吧？
对
对
啊，
对，所以我说你可以看一下。
对对，我说我在确认了这个题目之后，给你做个时间线，把这些电影都串起来。韩国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比较多嘛。
对对对，就这俩电影整整花了我将近四个小时，贼长。
嗯，
两个电影每一个好像都将近两个小时。
对
对，首尔之春其实看起来还比较的快，它节奏比较紧凑。男人的部长们前面蛮慢的。
嗯，对，男人部长因为人多，然后人物关系比较复杂，
然后
一会儿韩国，一会儿美国，到处乱跑，对吧？一会儿怎么样的，就反正是要动动脑子的，他不是一个一下子能够抓住他这个脉络的。嗯，要
对
这个背景稍微有点了解会比较好。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两部电影是蛮难聊的，因为它其实完全是对应了韩国，历史上的真实的政治事件嘛。
嗯，
然后韩国人的名字又都差不多，他为了让人们更加方便对应上历史人物，他又在电影里面也起差不多的名字。
嗯，
所以我其实看了挺多的影评，大家讲着讲着就乱了。
嗯，
你如果就是完全一点都没有了解，然后电影也没有特别认真看的话，你会完全就是搞乱掉的。
对，
这个其实就是我要说觉得特别没劲的地方，就是这个首尔之春里面吧，他老提那个叫全斗光，全斗光。因为我虽然不了解韩国的历史，但是我知道他有个全斗焕，就是后来他有一个独裁的军人政府，结果他老叫全斗光，我就怀疑是不是那个字幕有问题。一直看到后来，我发现他那个桌子上摆的名牌上面写的也是那个光亮的光，全斗光，我就特别奇怪。后来我还是专门去查了一下，他说他这个电影是为了避免跟现实起冲突，所以他故意把名字改掉了。那
对
这一点我就觉得，就是那你究竟拍了个啥呢？那你又不是虚构的故事，但是你又好像是在讲真实的历史，那你究竟这是个什么东西？这个这个就是我一开始觉得这简直了。嗯，
对，这个其实我也有研究过，因为首尔之春其实相对来说，因为它比较紧凑嘛，它的人物关系还是比较好搞的，全斗光全斗焕，你还是能够分过来的。你到了南山的部长们的时候其实蛮崩溃的，然后他也不提那个总统的名字，就一直在讲朴总统朴总统。我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就也有一种说法是毕竟韩国人民对这个朴总统是有尊敬的。
对
对，对他还是充满尊敬的。所以而且还有一部就是之前的电影在讲他的时候，实际上是被朴总统的家人给告了，然后赔偿了1亿韩元
啊。真的？
对，所以这一部在讲述的时候，他是刻意的就没有提他的全名，然后只是以代称出现。
对，
那可能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吧，就一方面也怕被别人告了，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是一个形象比较复杂的人物，就人民对他的情绪也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很难去把握这种关系，所以就总是用代称去讲。我理解应该是这样子。
嗯，
我这样的，我们大概的讲一下韩国这个总统的这个顺序，他每个人在什么时间点上吧，这样讲起来会比较清楚一点。就韩国历任总统是这样子的，就是二战之后，48年大家都知道李承晚嘛，对吧？ 李承晚就是等于美军当时扶植他上台嘛。那李承晚从48年一直干到1960年，还蛮长的。在李承晚之后呢，就是先后有许正啊、郭尚勋啊等等，有四个人都很短时间的轮流上台执政。这样的话呢，是从60年到62年这么一个阶段。完了以后呢，就是进入朴正熙阶段。朴正熙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嘛。那从62年到1979年，朴正熙在任一共17年18年时间。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家都知道实现了所谓的汉江奇迹嘛。那韩国的经济腾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他把韩国的那个人均 GDP 从不足100美金提升到1000多美金，反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那他当时的状态就是说他使用就是集权统治嘛。那军政府集权统治高压的情况下，一方面呢他很会搞经济，他带领人民就是一心投入到经济建设之中去。另外一方面呢，他对人民的管束呢又是一种高压的统治，所以到今天他这个人的形象也是有正有负的，大家对他评价非常的两极嘛。那一直到朴正熙后来被刺杀了以后，就是有所谓的那个崔圭夏呀、朴仲勋呐、这些人轮流上台，又代理执政了一段时间。那这是过渡到了1980年，80年在那个时间点呢，就全斗焕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也上台了。那全斗焕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比较长的执政时期，他在位有八年的时间。
八年。
对。那全斗焕等于也是一个军政府嘛，也是采取言论管制啊、高压统治啊这样的一套做法。那在这个八年的时间里面呢，就发生了很多的民主运动。首尔之春是讲他怎么上台的这件事情嘛。那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那个宋康昊演的叫做《辩护人》。
辩护人。
对，讲的是81年的时候反对全斗焕的学生运动，然后在这中间很多学生被捕，然后辩护人的原型就是后来当了总统的卢武铉跟文在寅，就是他们当时两个是律师，然后这两个人出来为学生辩护啊，有这么一个电影。
对，他们两个是很有名的民权律师出身。
对，那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电影就是出租车司机，也是那个宋康昊演的讲的就是80年的光州运动，也是针对全斗焕在光州发生的公民运动，包括学生啊、好多市民上街啊，然后政府有镇压啊，这些事情，这个片子也蛮有名的。那在全斗焕下台之后，88年到93年这段时间呢，就是卢泰愚。那卢泰愚之后下一任的总统就是金泳三。那金泳三是93年到98年，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可能记得，就是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嘛，对吧。那有一个电影叫做《国家破产之日》，就是在讲这个时间段的故事的。再后面就是金大中啊，金大中就是98年到2003年。那金大中也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做《王者制造》，他讲的是金大中那个年轻的时候去选总统啊，这就是开始参与政治啊，步入政坛竞选等等的这些故事。在金大中之后就是03年到08年这段时间，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卢武铉上台。再后面就是李明博，从08年到13年，然后就是朴槿惠从13年到16年被弹劾下台，然后是17年到22年文在寅上台，对吧。所以大概的一个时间线就是这样子。那韩国电影很有趣的就是在这些很重要的历史节点呢，我们会发现很多很有名的电影，这也是他们拍电影的一种风格或者一种题材吧，就是把一些历史事件拍成电影。特别像今年特别火的这个《首尔之春》，据说里面的很多细节都是非常严谨的做了历史考据的。虽然这个名字它没有用完全一样的名字嘛，但大家一看也都知道嘛，对吧？全斗光肯定是又是全斗焕嘛，那里面的人物也是有对应到当时的真正的历史人物的，所以这个片子在今年就是特别的火嘛，大概的脉络就是这样子。
你们对这个《首尔之春》，你们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首尔之春》以一个娱乐片来看还是合格的了。一开始感觉比较节奏比较慢，但是你慢慢慢慢 看到大概三分之一之后，节奏开始快起来，全斗焕开始决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对吧？去发动军事政变这件事情，包括中间整个的过程，还是有一点有一些曲折的。虽然我们知道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嘛，觉得当时跟韩国的文化，甚至包括跟东亚的文化也比较有关系的地方，就是人跟人，包括军队之间这些人，包括就是这种所谓以人治国的这种状态啊，或者说特别讲人情关系。
所以打分呢？
打分啊，我觉得这个片子可以有个八分吧，至少我看了挺爽的，比较能够抓得住我。嗯，以从一个至少从娱乐片的角度，我觉得他做的还是不错的，几个演员我都也都蛮喜欢的嘛。芝芝呢？
我觉得他就是抛开历史不讲，然后单纯从电影来讲的话，我给他打分也有八分。
嗯，
他的手法我是比较喜欢的，嗯，特别干脆，嗯，尤其是在结尾，那结尾我自己感觉是很有力量的，他就是一个白描的手法，
嗯，
然后也没有彩蛋，然后也没有给你再讲后面的很多事情，他就是放了几张历史的这个图片，然后整部电影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很干净。嗯，从观感来说的话，因为他情节也很紧凑嘛，你看的时候还挺紧张的。我是在看之前，其实我对这段历史也不是很了解。
嗯，
它是一部抛开，你对这段历史不了解，但是也能投入进去看看的电影。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还挺厉害的。不然的话，你的市场就会窄嘛。首尔之春应该是在韩国，据说的这个票房是非常非常之高，
好像是历史前十肯定有的。嗯。
对对对，就算是好莱坞的电影，然后排名有前十，这是一个很厉害的票房了。那首尔之春在国内激起的反响也还不错，就大家至少对它是评价还是比较好的。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和叉叉我俩在说起来，我说哎，我最近刚看完这个首尔之春，他说他是先看了南山的部长们，然后再看首尔之春的。
嗯，
他看到首尔之春的时候他没有看完，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一半的时候，他说他就吐了，
啊，
是真正意义上的吐了。
哇，
就是他觉得这个人性，他为人性，然后为政治，被这个草台班子，为这个世界而感觉到恶心，所以他就真正意义上的吐了。
啊，
对，他没有办法看下去。
就你就看着一个小流氓是如何一步一步登上大位的。
对，我看的时候，我是觉得全斗焕特别特别像我身边的某一些人，特别特别像，长得也很像，
特别没品。
然后你也知道他接下来他就会成功。当然了，你说全斗焕他可能在位也就八年，而且他这八年其实做的也不是很安生，所以在我心里还蛮复杂的。但叉叉的反应我觉得特别有趣。
嗯，能看吐了，说明一些问题。
对，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吐了。
我看这个电影啊，就单讲技术，从我说的技术就是从画面啊、节奏啊这些东西，其实确实韩国人现在的电影是非常成熟的，就是在这种商业片里面，
对，
它这个水平其实是远超国内的，这个毫无疑问，从它的那个布景啊，然后灯光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是远超国内的，它的整个这一套东西特别特别好莱坞商业片，
很成熟的。
对
对
对，是非常成熟的，
非常成熟。
对，而且这个也是它的优点吧，就是它非常好莱坞，但是呢也是说就是它已经跟日本的电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日本人的电影实际上还是有很明显的自己的那一套东西的，包括他们的叙事方法呀什么。韩国人这一点就赤果果的抄呗，但是人家就抄得很成功，我觉得这一点是他的一个好处，这是从这个电影的本身技术上来讲。但是从内容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在我这儿这片子就不及格，我还是说我不想看下去，没劲。没劲的地方其实跟刚才说这个叉叉兔其实我觉得是很接近的一个原因。其实在我看来呢，在这种电影里面是没有所谓好人的，你处在那样一个时代的背景下，你发生这样一种军事政变，或者说这种动乱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好人坏人的。在这种片子里面，每个人其实都是算计，尤其是在我们知道后来的全斗焕实际上他还是一个军人独裁政府的情况下，在此之前的朴正熙或者怎么样，所有的这些人只是权力的内斗而已，不存在正义感，不存在为国家的这件事儿。 的情况下，
嗯，对，都是勾心斗角了，嗯，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部片子里面他所塑造的那个所谓的正面人物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特别虚假的东西，而且他已经假到了根本立不住，就是这个人的逻辑按理来说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话他早就被干掉了，这种人在当时的那个军队的环境下，在那个军人独裁政府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人的，所以我就是觉得这部片子它这个发力点是根本错误的，我觉得韩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始终不愿意正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为什么我一直不愿意看韩国电影的一个原因。
你为什么觉得他会被干掉？
就是今天我们去看待的时候，就是那个军人他所秉持的一个理念实际上是军队国家化，在一个民主政府下军队是国家化的，而这个军人他之所以一定要去跟那个全斗焕去斗，他实际上坚持的就是我是军人，我是独立于政治的，但是实际上在当时的那个韩国的那个背景下这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这些所有的人全部是派别，而且这个人本身这个角色我不知道是不是虚构的，好像不是虚构的，实际上他只是全斗焕对立的派别而已，仅此而已，
嗯，
所以你把他所有的奋斗的基础建立在我军队和政治之间保持距离，我只是要做到我军人该做的维护国家的稳定，这个点就是错误的，实际上那一段历史其实是不存在正义和非正义，所有人都是非正义的，就像 DJ 前面讲的，其实整个的军队的系统实际上是黑帮化的，
对对，
只是派别之间的黑帮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已，它跟国家的发展跟政治是毫无关系的，那我是觉得他在这点上他们实际上还是没有真实的反映历史，就是历史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的过去是怎么样的，他通过这样一部商业片实际上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我甚至觉得就好像是讲了点真实的东西，嗯，但是实际上里面除了全斗焕那个是一个绝对的负面人物之外，其实其他人的角色都是有问题的，跟历史当时的真实发生情况都是有问题的，我是从这点上来说，就是这个电影从本意上来讲我觉得就不好，我虽然不了解韩国历史啊，但是我大概知道他那段时间是军人政府，所以就无所谓正义，嗯，
你说的这一点呢，其实这个郑宇盛演的这个正面人物他是真实有这么一个人的，这个真实的人叫做张太晚吧，
对，
对，他是韩国的陆军少将，当时在这个全斗焕的双十二政变当中他是有出来对抗全斗焕的，最后就是没有对抗过被捕了嘛，反正后来叛军那边他们也没有什么一个太好的一个什么名义来处罚他，最后还是把他放了，只是说勒令退役了嘛，就不让他在军队里面待下去了，这个人后来还有一些政治活动的，就是有加入了金大中的新千年民主党啊，有当选这个国会议员啊等等等等，所以是真实有这么一个人存在的。
他最后结局也很惨啊，他应该是在监狱里面待了一段时间，然后他的父亲就一直在说，就说我的儿子，就是意思就是他是英雄，他不应该遭到这样的对待，然后就绝食而死了，然后他的儿子是莫名其妙的被人绑架，然后就死了。
对，他有一个儿子就莫名其妙就是死掉了，
死掉了，
有人怀疑是全斗焕那边干的，为了报复他。
所以你是觉得这个正面人物太正面了吗？
我是觉得就是他，对，我可能会觉得就是他这个正面人物的这个点是不对的，他不存在一个正面，他们其实只是两方的在斗争，这么说就是假如说它是完全虚构的一个故事，那我觉得它是立得住的，就是反正你想塑造一个正面人物，你想讲军队和政治的关系，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你完全可以讲，要么你就是真实的反映历史，真实的反映历史就是这个人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只是出于我作为一个军人的天职我要去维护保持 政权的稳定，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我是觉得它有点不伦不类，这就是我觉得不好的地方，就是他，你既不能拿他当一个纯粹的商业电影去看，因为他是在讲那个历史的时间点上发生的那些事儿，但是你又不能拿他当做一个纯粹的一个历史的真实的电影去看，或者故事去看，因为他又不是，这里面的这些人的所思所想，他们的出发点实际上都不是从这么简单的一个点出发的，所以他就很别扭，我觉得我们是一个纯粹的外国人了，我看个热闹就可以，但是如果韩国的小朋友去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他们会对那段历史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就跟我们的有些电影是一样的，那里面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一个关系，它这个电影其实没有反映出来那种复杂性，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讲政治或者你真的是讲历史的话，是哪有什么绝对的好人和坏人这一说呢，我是从这个点上来说、
你就当娱乐片看呗，你娱乐片看得爽就行了，
所以我就前面讲嘛、
啊、
我当娱乐片看，但是他好像又在跟我讲他每一件事儿都是真实的，都是有实实在在的东西的，他又不是纯粹的虚构的东西，所以说嘛，就是说如果从技术上看我觉得这个电影不错，但是如果从内容上看的话我觉得就不是特别好。
那你打几分呢？
哎呀，六分最多了，打了六分
跟我猜的一样，
对，我们不太爱看这个东西。然后后来就说这个南山的部长们、我觉得南山部长们其实要比这个片子，比这个首尔的春天的这个片子我觉得还要好一点，
好一些、
对，再好一些，就是还是说它的技术是特别成熟的，倒计时的方式去讲那四十天之内发生的这个变化，就是那个刺杀了朴正熙的那个刺客，就是那个他那个叫中情局的局长，那个人从一开始的忠诚到最后被逼无奈去干了那件事儿、就从那个编剧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商业片，这个是很好的。但是他同样问题，他跟这个首尔春天是同样问题，就是他没讲清楚为什么他要干这件事儿，他究竟是出于国家大义还是出于一己私怨还是有别的什么想法，他好像是模模糊糊的、含含糊糊的，
对
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就是他们
他就是没有想要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他就没有想把这个动机讲得很清楚呀。
对啊，他既不愿意触碰真实的历史，但是他又不得不去讲这个故事，所以我就觉得这点就是
那我觉得这点不是，我觉得这点和首尔之春不一样。首尔之春你要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其实他有一个问题是人物比较脸谱化嘛，就像你说的，他像好莱坞的电影，因为他正义的一方还有邪恶的一方他是分得很清楚的，
对，他只给的，对，
他就是给你一个对立的关系，然后把这个事件描述得很精彩。从政治的这个真实性来讲的话，确实有你说的这个问题，就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子，对吧，他背后有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他确实很脸谱化。但我觉得南山的部长们不一样，他本身这个叫什么这个情报部长他去刺杀总统，他背后的动机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觉得他说不定他自己都不知道、也许他自己可能就是不开心了，他觉得自己的地位被动摇了，对吧，被那个电影里面叫郭市长抢掉了，
对，
然后总统也明显就对他那个态度了，是吧，就不理他了，他其实就是不爽了，他可能真正的动机是这样子，但是在他心里他早就给自己给了一个合适的动机、然后也想让自己能够更好的活下去或者是千古留名、然后他就说我现在要处理这个叛徒，民主的叛徒，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这样就处理的模糊一点，我们可能会感受得更加那个什么一点，我觉得南山的部长们这个角度上来说确实比首尔的春天要好一些。
对，你可以说他是为了民族大义，对吧，你也可以说他是为了一己私利，其实都说得通，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我看南山的部长的时候我老是想起那个 Oliver Stone 拍的那个 JFK、
对，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跟 JFK， 对，
特别像这种美国政治电影、复杂的人物关系啊，这种很多隐藏的很细微的线索呀，这种就好像很多事情同时在发生，你很难去抓到一个头绪，就这种迷雾般的感觉。
我就是说这个南山的部长们，我看完以后我其实还仔细想了想，作为导演或者说作为这个整个的创作者来说，你这部电影你究竟想反映的是什么、你是想反映的作为那个刺杀者，就情报局局长的那种困境，就是作为个人的那种困境，还是想反映在当时那个所谓的波谲云诡的那个政治的一个复杂的场景，还是说想反映当时韩国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国内是军政府，在很多方面又受到美国的这个牵制，其实它并不自由，就是在这几个角度里面你想讲什么。我想来想去就是它没有态度，在这么重要的一种历史电影里面，你作为个人来说你没有态度，我觉得这一点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应该的地方，就是你哪怕说我对于这件事儿我保持一个中立的 一个，我不做评价，就是没有好人和坏人，但是我至少反映出来了我们在那个时代每一个人在其中所面临的困境，包括个人的困境，包括政治前途的困境，包括国家命运的困境。我老是觉得，说实话，韩国我觉得有点糟蹋材料，就是它有那么好的一套，至少表面上的一套政治运作的架构，就是所谓的新闻自由啊，媒体的言论的自由啊等等，但是实际上他在批评的时候，他在这种这么重要的艺术作品里面，实际上他就是少了一份勇敢，或者说他就是不能把这件事说透。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浪费资源的。你有那样一个空间，你从技术上又学了美国人，那么为什么不能从真正的内核上面去承担你作为艺术创作者勇敢地说出你真实的看法和想法？我觉得这点上来讲的话，他有点浪费，我觉得浪费了他那个环境。
我觉得他有一种可能性，他就是故意不把这个事情说的，就是他的目的性，或者说他的动机，他故意把他不把他说的那么清楚。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儿，是我没说，还是我把它留给观众去考虑？我觉得这是两件事儿。
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其实你觉得主创人员应该是有自己的态度的，这点我从一些方面来说我是理解你的，就是你觉得他的态度是很模糊很不明确的。
对，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是我们站在外面，然后对这个市场不够了解，对韩国本身也不够了解的一个原因。就他所谓的这个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吗？他能到底能够讲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他主创人员面临什么的压力是咱们不知道的，可能他也就只能讲在这里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就不好评论的地方了。
是的，
我倒是觉得从言论管控的角度，从审查机制来说，他们应该没有什么尺度，他没有一个尺度。
但是有一点，你比如说你像你前面就真真讲说他们前面好像谁拍了一个什么什么电影，不是被那个，
对对对，那些人还是什么，就是那个电影被告了
啊，那时候那些人嘛，
啊，对对对对 对，
也是讲这些故事的。
你被告了，
对对对，
然后竟然还败诉了。那么实际上，你作为韩国这种照抄美国的这种政治体制的这种地方，这种东西放在美国是绝对不可能打赢官司的。政治人物在美国那个判例的里面，你是没有所谓名誉权这一说的。
对，对，他们是最惨的。
对，他是没有名誉权。我们以前就看那种所谓的什么批评官员的尺度这种东西，那是非常经典的案例。当时那个纽约州的一个局长，他诉《纽约时报》那个案子，那个是非常非常有名经典判例啊。当时就是马丁路德金的一个广告登在他报纸上，然后这家伙觉得自己的名誉权被侵犯了，然后他当时去告《纽约时报》，让《纽约时报》赔他$500,000。后来纽约时报就抗辩嘛，就是说这$500,000太多了，我赔不起。后来打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就是说你这个作为这个官员，作为政府人员，你是没有所谓名誉权的。实际上后来我们回头去看那个历史，当时就是说纽约时报的当时的老板就说他让我赔$500,000实在是太贵了，所以我就只能把这官司打到底。他要是只要$50,000我就赔他了，你知道，就没这事儿了。就是说如果说你作为韩国的这种政治体制，尤其他现在自我标榜他是所谓整个东亚地区最现代民主的一个地方，你在这点上我觉得你简直在开玩笑嘛，你这些导演你也浪费了这样的机会嘛。我觉得你应该去抗争一下了，给我们做个榜样了。
对啊，人家被判输了，所以还是挺害怕的吧。
对，反正我就说回这个韩国人拍的这种政治电影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很不过瘾的。相比之下，就像 DJ 前面去讲的，我们如果去看英美的政治电影，那里面没好人。
对，
没有，我是觉得因为我们今天谈到这几个电影都是根据历史事件改编拍摄的，所以他没办法去过分的去写这个故事，还是要照着历史事件的基本的脚本在走的。但韩国确实有很多的电影是非常非常黑暗的，就是他把整个政治的事情拍得非常非常黑暗的。你什么像王者啦，什么阿修罗啦，有好多部这种电影，其实是比我们今天聊的首尔之春，或者是这辩护人，或者这几个电影，因为它还是根据这些真实事件在改编的嘛，所以它还是有一个尺度在那里的。
对，所以我是讲就是它还是有所顾忌啦，但是你要看跟谁比，你就把韩国放在亚洲行不行？
对对对，是的，
对吧？你如果从亚洲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那还是很厉害了。
是的， 是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批评的尺度的问题。对，
嗯，
就像你们说，如果单讲说从看一个商业电影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两个电影其实是可以看的。
对，
我可能更推荐那个《南山的部长们》，就从商业片来说，对，更好看一些。只不过就是你别细想，我在我看来就是不能细想，你越琢磨它，你就会勾起你的这个怀疑和好奇心，你会去看看究竟当时是怎么回事，因为它的解释太简单了。你可能不满足于这个东西。
反正这两部片子我觉得你一方面可以当政治片看，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你也可以理解为是职场片。哎呀，差不多。就又很幼稚，你会觉得有一些事件发生的，你过后再去看，你觉得它发生的不可思议，它发生的原因也是不可思议，发生的过程也是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最后就会造成这样一个结局。
对，在看首尔之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全斗焕搞政变搞了一半搞不下去的时候，发动手下人赶快打电话打给你所有你们认识的人所有，然后要他们支持我，我就笑死了，还可以这样搞吗？
对，就是你觉得这个手段好幼稚啊，但是它是可行的，而且它真有可能就是这么发生的，就这么简单。
因为它其实是这样的，当时的韩国军队里面的派系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全斗焕他所在的这个派系叫做一心会。
一心会。
对，一心会呢，就是当初那个朴正熙扶植起来的，就是这是朴正熙的禁卫军一样这种状态的一批人，就是忠心耿耿向朴正熙效忠的。知道吧，因为这个一心会原来叫做一心像什么太阳会什么的，因为太阳就是朴正熙嘛，所以他们是一个朴正熙的等于私人的一个政治小团体。对，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你看到最后就完全靠人情，对吧，靠人跟人的关系，完全可以超越所谓的军阀，甚至超越军阶，你可以去通过面子去调动军队，只要你大哥发话小弟就听着就照你说的去做，完全可以不按照这个军队的体系来办事的。我当时就惊了，我还可以这样搞法。
就像真正刚才说，他说他看的是职场剧，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完全是个黑帮戏，现实当中其实他们也是黑帮化了，他那个东西因为都靠的是这种人身依附，我觉得这个东西上面呢还行吧。我倒是觉得如果说他要是真狠一点的话，他就完全把它拍成一个黑帮剧，那我觉得你反而看起来会更过瘾一些。这个就说回来啊，就是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不爱看这个韩国人的电影，就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幽默感，始终缺乏一种自嘲的精神，开自己的玩笑，把自己的有些东西把它推到极致去讲，他有那种很古怪的自尊心。如我看过的这几部电影里面，我觉得他都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也是我就不爱看他们的电影或者不爱看他们的东西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没有幽默感，
就是有点钉在那里，是不是就是被限制在那个地方。
对，你看就像我们之前很早去年前年你看的那个资山渔浦，它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老想讲出自己民族的那种独特性，老想讲就是我跟你们都不一样，但是他又很别扭又讲不出来。你看在那个我忘了是在南山部长里面，他中间切了一些计时镜头，其实你看他当时大量的使用全是中文，而且是我们能读懂的中文，他还不像日本只用了中国字，他那个就是中文而已。他太急于表明自己的身份，因为你想他过去他又既被中国欺负过，被中国欺负完他又被日本人欺负，然后现在好不容易感觉腰杆挺直了，我就想跟你们不一样，我就老感觉他在这点上他有点拧巴，所以他的东西就特别古怪，就不好看，特别拧巴的一个东西，然后他又不愿意承认他这个东西，我这个肯定是偏见了。
有时候我听韩语，我觉得有时候韩语有点像中国的某一种方言，你把那个调变一变就变成韩语了。
我早年间我就听王朔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他说他去过一次北朝鲜，他发现那个韩语其实就是变了调的陕西话。我就特别好奇就是他是怎么听出来的但是他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确实人家韩国人的电影， 韩国人，我始终觉得就是韩国人糟蹋了自己的那个条件。你好不容易你所谓的走到了现代民主制度，结果你自己把自己那点东西老想藏起来啊，老想重新叙述自己的故事，你都没有重新认识自己，你怎么可能去重新出发呢？嗯，就不好嘛，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浪费机会。我觉得
可以了，韩国人能搞成这样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是啊是啊，反正
对啊，我觉得就是单纯在政治电影这一块，我们说到尺度这个部分来说，韩国电影其实是东亚电影里面已经是最没有限制的了。
嗯，
日本人电影根本不谈政治问题。
对，
嗯，看不着，
对不对？日本人电影根本不谈政治问题，
嗯，
也不谈历史问题。你有看过日本反省二战的电影吗？没有的，他们不谈政治问题，也不谈历史问题的。
啊，日本人对二战的那个态度真的是，
对不对？日本人就是拍个小清新，他们的电影就是拍个小清新。
他们拍的是真正的活着，嗯，你知道？
拍一些人与人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拍一些这种，对吧？
就是活着嘛，
哎。
怎么活着？
你真的说日本电影，你看到所谓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啊，或者说，揭露就是政治的这些黑暗面呢，啊，如何如何的很少。
对，
可能对吧？小偷家族这种算一个，然后什么无人知晓算一个。但是它有一点就是说，日本电影就是就算是揭露黑暗面的电影，它最后还得要拔高一下。
你刚好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说日本电影，我最近是因为那个贾玲减肥的那个电影，我没看他那个电影，我去看了《百元之恋》。
百元之恋不错啊，
看得我痛哭流涕。安
藤樱嘛，
对，就是看到最后我痛哭流涕。安藤
樱演的是真好，对，
那个电影太美了，那种带有绝望色彩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又不给你一个 happy ending， 他不给你一点希望。就是当你刚刚燃起一点希望的时候，他在最后那个结尾，他也不是把你那个希望给你摁灭，而是告诉你，你就是这么着得接着往下走。就是他一边哭，痛哭流涕，说我就是想赢，我就是想赢。然后他那个可能是他男朋友的男的，什么也没说，就陪着他走远而已。就是明天的生活，其实你还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就是那一段看得我简直痛哭流涕，就是这个《百元之恋》是我近几年我认为我看到的电影里面是最好的一个电影之一吧，至少。所以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它不一定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的，它那个片子里面就给我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也是因为那个原因，我一直不愿意去看那个贾玲的那个版本，他好像是从这个地方买的版权，好像是吧。就是他可能是把它拍成个励志片了，但是实际上在《百元之恋》里面完全讲的是另外一个底层生活的故事。
对， 对，
是那种普通人的故事，你带有一丝善良，带有一丝沮丧，带有一丝自闭的故事。我觉得那个电影特别特别好。
说起安藤樱，我想到还有另外一个电影也不错，就是那个0.5毫米
啊，那个我知道，我看过。
对，讲一个女的跟那些老人，对吧？
在这个《百元之恋》里面，安藤樱一开始的那种沮丧和他后来莫名其妙的找到一个动力，然后最后那个动力又无处发泄，
又消失，
对，
对，又回归到所谓生活的无奈之中去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东西，
其实很真实，对，
是，
对，
它特别真实。但是我们如此平淡的一个故事，你怎么把它讲出来，然后讲到感动人心，讲到深入骨髓，我觉得那个片子是值得一个大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没有人看过《热辣滚烫》是吧？
我没有，反正
有那时间我还真不如重看一遍什么《百元之恋》
对对对对对，你也没看啊，珍珍？
我没看，我也不是很想看。
哎，最近还有啥？那个不是要聊一下那个什么？
哦，
除三害吗？
周处除三害。
除三害现在在外面红得不得了啊！
对，特别特别红。
嗯，
我都没有想到这个片子为什么会在国内一下子就这么红，红的这个历程让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嗯，为啥红呢？
我不知道啊，可能觉得在国内的院线里面竟然能看到如此尺度的电影，就大家对自己是有阉割的，你知道吗？很多的，
哎呀，你这句话说的太
漂亮了，评论上面就直接说，对啊，就说哇，我们竟然可以在院线看到这种东西，还有人会说这种东西是我能看的吗？哦，我就觉得你这个真的是，
对，那你想看这种尺度的那太多了，你随便找个昆汀的来看看就行了呗。
他不是，他就是自己对自己有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就已经觉得这简直是对我们，就电影院里面能上这样子的电影是对我们的恩赐。
嗯，
你没办法评论这件事儿。嗯，
我上个周末我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
对的嘛，
我不知道啊，咱们刚才说这段能不能放出来，我反正是觉得我们又开始在疯狂试探。
这个话应该还好吧，因为我也有看到，很多人也在说这部电影，就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是，其实我没有看完呢，我可能看了有一多半儿。
哎，
但是看到
我又被你们骗了，我以为你们俩都看完了，我捏着鼻子把它看了。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没时间啊。
我看完了，
我是没时间，我就是断断续续看，然后看了一多半儿，剩下
的
一少半还没时间看
呢。数不胜数啊！
对，它有挺多槽点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这个编剧简直就是随便来，
他有点四不像啊。我是觉得他应该是再往荒诞一点那个方向去，就彻底荒诞，彻底颠掉。但是他又在文艺片和荒诞片里面这个中间这个部分，这就让我很难受。
上不上下不下的特别难受。
是的，
我其实觉得这个片子应该炒他的，就是一开这个片子是真正提的，对吧？真正当时提了以后，我就上豆瓣就看了一下剧情简介嘛，就说哦，发这个陈桂林他是一个通缉犯，他发现自己在通缉榜上只排名第三，所以他决心查出比他排在前面的那两个并把他们干掉。我当时的这个感觉是有点让我想到什么天生杀人狂，我觉得是这种疯疯的，你知道吧？就是他没理由的，他的理由就是你不能比我更坏，我得是最坏的，这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理由。
对对对，他干脆不要给他设置前面什么，对吧？
对，
什么奶奶呀，又要肺癌了，又要这个那个了。
没错，他就是一个简单的坏人，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当一个最坏的坏人。那我不允许别人比我更坏，对吧？这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动机。
那你这个就是特别亚文化的、特别 cut 的一个电影啊。
对，它就是应该是一个 cut 片。它因为这个片到最后，它就是想拍这个 cut 片啊。你看它拍到最后，
啊啊、
莫名其妙搞出来，嘣嘣嘣杀了24，就是我觉得他最后杀人的那一个情节，他就是为了拍这个杀人的情节去设计的这么一个东西。
他把它拍成一个，
他就是为了拍
的
血腥的东西，
拍一个 cut movie。
对，那。可是他又不成立，他的人物又不成立，他被杀的那些人也不成立，对吧？你索性荒诞的亚文化的，像这个天生杀人狂这种 B 级片的，就是老子就是瞎来的这种的，那才是成立。那你这样子杀就非常成立，而且非常漂亮。甚至你说像 Kill Bill 这种形态的也非常的成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才是这个片应该要做的东西。但是他又想要把它合理化，跟你讲个道理，给你动机处理得很清楚，他又处理不清楚，因为根本就是不存在这个动机的。所以我觉得是，而且你的情节处理上面前面好多地方都是，哎呀，你就是啊，好了好了，随便吧，就跟着情节往前走吧，你不去深究了，你没办法深究嘛。后来我看了一眼这个导演黄金甫，他是一个香港人，但我觉得呢，这个确实你先反过来回味这个片呢，你觉得哦，镜头的画面感的部分很像台湾电影，可是呢，他在叙事的节奏跟讲故事的方法上又和非常香港的商业片，你那种感觉就很清楚了。
嗯，
对，就是他的那个这个结合的就非常的怪，就是怎么说呢，冻柠茶加了咖啡的感觉，就是这么一种怪怪的。
真正怎么看这电影？
我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比较就哪里都不过瘾。
对，
卡，
是的，
就卡在中间。
对
对，就总觉得它快要到了，快要到了，然后怎么又差一点，好难受啊！
我就觉得啊，我们这里的这种所谓的警匪片儿，它最后在片尾加一个字幕。忒他妈傻逼了，真的是没看过好东西，
哎，是太可怜了。
华语电影，我你说到最后大杀戮的这一段啊，我突然想起一个电影，里面就是双瞳，你们看过没有？是一个恐怖片。双瞳里面就是在大厦里面搭了那个庙，然后警察进去抄那个庙的时候，在那里面那一段杀戮，那真的是拍的比这个漂亮多了，也非常非常的暴力美学，非常非常好看。
就说回来，他这所谓的周处除三害，我还后来还专门去查了一下，他这个好像据说是一个历史典故了。那么至少来说，他除的那个第二个人，就是那个所谓的香港仔，和他最后干掉的这第三个人，他们在性质上面，他们在犯罪的烈度上面是毫无衔接的，是根本就不成体系的。也没有任何理由能把他逼到这条路上，包括他自己，他如果说把他自己当做周处的话，他自己和那个香港仔和他最后那个做邪教那个人之间，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平滑过渡的，是个特别突兀的东西，最后就是为了要刺激观众，就是我要把这个片子要拍飞掉，我要用这种方式。这个狗屁，我觉得这种鬼东西真的是
这应该是一个六分电影。
所以说嘛，他你不能去探讨他这个整个的逻辑啦，
对，
没有什么逻辑。你要真的想拍的话，你只能把它拍成一个神经病。就是有之前有个美剧，我那时候跟你们说过，就 Killing Eve。
嗯，
你们看过吗
？Killing Eve 我看过啊。
对啊，这 Killing Eve 就很合理啊。他至始至终他没有什么逻辑，他就是想这么干，我就是个神经病。
对，漂亮的是真漂亮。嗯，
对啊，他要是拍成这样多好呀。就是一个很帅的男的，然后又是一个神经病，这不是很好看吗？然后还有大量的杀戮镜头，多好看的商业电影啊。
你我说实话了，如果把我们这里的这些艺术家们换到那个环境里，我相信会比他们拍出好得多的东西。
难说，
我觉得他们很多地方不行，我们这里，你比如说你给姜文足够的空间的话，
姜文也就一个鬼子来了，
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不好说的。
嗯，
因为他们毕竟来说，我觉得像他们这代人，就姜文他们这代人经历的东西更多一些，而且他们的底子毕竟是学院派出来的，底子要更厚一些。我觉得
其实姜文我是对他有点失望的，一方面是环境的原因吧，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他个性的问题，太啰嗦了。
那是北京人的特点呀。
对，就像北京人的播客一样。
你俩可剪了吧。本来就不受人待见，你们还要再说别人。
姜文他们是有一种优越感的，就是他们是觉得自己是可以因为有点醋所以要包顿饺子的人，他们始终有种优越感在里面。
是，
这句话是姜文说的，是特别经典的，他在那个邪不压正里面有一句词儿，就是他想要包顿饺子，因为家里还剩了点醋，所以他们有一种骨子里的那种清高。哎，我觉得咱们今天怎么是因为我带的吗？今天赶上都在喷电影了，喷热门电影。
那确实没什么好看的电影呀。
确实没啥好看的电影。
你实在是找不出来了，你只能是就那你怎么办？那你聊热辣滚烫吗？这
你要聊热辣滚烫你更得罪人，我跟你讲。
那我不会去看的吗？我不看就没有评价的权利，那这样子大家都挺好的。
是的，
但是啊，他这个片子对于大家正确的健身还是有好处的。
哎，我其实恰恰想说，正确的健身绝对不是贾玲这样的，贾玲所付出的成本作为普通人来说是毫无参考价值的，就是他几乎变成了全职减肥了。这件事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这种方式去健身，不管是对你的身体还是对你的精神，我相信是会带来非常大的问题的，
副作用。 嗯，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嗯，
说的是至少他是用健身去减肥的，大多数人都是
斯美格鲁肽
是饿，然后打针，
嗯、
哦、
对吧？然后使用各种，还有抽脂的，抽脂的现在人很多很多，什么环状抽脂，那总比这个要健康的多吧？
那我觉得是你社交圈的问题，我身边人就只能胖下去了，人家。
打针不是很已经非常普遍了吗？
嗯
嗯
嗯，
马上都在国内要投入使用了，就作为减肥药投入使用
了。是的，是的，中国要批准那个司美格鲁肽了。
嗯、对呀，在这方面来说，至少我看到的人里面稍微有点正向的意义，因为我身边确实有一些女生，那真的是夜断，就是一口不吃。
嗯，
就这样减肥的。他们前两天看完了以后，我说这样，咱们一周运动几次。哎，他们同意了、哦、我觉得这就很好了。
对啊，我就是说嘛，过年期间我突然发现大过年的路上跑步的人我怎么感觉都多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影的原因。
啊，肯定有，
肯定有关系，
肯定有。
对对，
挺好的挺好的。
吓都不敢说。哎，我是前两天我看了那个 Emma Stone 最新的那个叫 Poor Things、嗯、叫什么可怜的东西，可怜的小东西翻译过来、
哦、
嗯，好看吗？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你想看到 Emma Stone 的身体的话，你可以去看各个角度的这个
是吧，
身体，对、
嗯、
而且是全裸、嗯、但是呢就现在所谓的打引号的这个女权啊，真的就已经变成拿着高音喇叭在你耳边喊了，你知道，我是感觉这帮女孩是真打算自己过了，你知道，就打算这辈子不碰男人了、嗯，就是怎么会搞出这样的东西来？你不能说它不好看，就是从一个电影角度来说的话，它蛮好看的。但是它那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太强烈了，你看下去你就觉得不好吧？这样，你这样搞这种对立不好，我觉得不利于社会团结，不利于一个核心
社会。你赶紧去看一下《使女的故事》，我太想看。你看看完《使女的故事》是怎么评价的
啊？《使女的故事》对，我就觉得这样子真的是，这姑娘们用这种方式，尤其是对于我们这里的这些姑娘们，她没有系统化的东西，她就是接受这种符号化的这种女权的概念的话，真的不好，对于她们自身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没什么好处。就是
姑娘们可不这么想。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
姑娘们会觉得这是你男权的想法。
对啊，我承认啊，我承认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能不能静下心来讲一讲电影。其实我最近看了有一个电影，我前面还跟你们推荐过，是一个欧洲的电影，是个德国还是法国人拍的，叫《坠落的审判》。
嗯
啊、那个片子蛮好的，是一个纯粹的故事片，然后讲的其实是一个法庭电影了、嗯、它的主要的情节是发生在法庭内的，然后他主角是个女性。
对，
我觉得你
们可以看
看那个。这个、
看了两次开头没看下去，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啊。我觉得蛮好看的，
找个机会再看一次吧。
对对对，我觉得欧洲人对于女性的困境和女性在现实生活当中所面临的问题认识是要比美国人这种符号化的标签化的东西要深刻的多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坠落的审判》我觉得是可以看一看的、嗯、尤其是他当中有一些庭审当中的那个片段，就是他放了一些录音，然后他又在不停地辩解自己的时候，那一段其实那是现实生活当中两性关系和社会的认识之间的那种冲突的呈现，我觉得那个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好的电影，我自己是觉得。所以那个《坠落的审判》我觉得值得去看一看，但是我相信啊，就是现在这帮姑娘们是没有耐心去看这种东西的，觉得她态度不够鲜明，就要看 Emma Stone 全裸然后表达抗议、嗯、对，非要看这种东西。
我看了一下这片子分数也不行啊。
那我不知道，
7.3分。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是最近比较火的 Emma Stone， 因为她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估计她可能是拿这个想冲奖的，你知道。
嗯、
然后评价也跟你说的是差不多呀，男导演拍给男观众看的女权片。
差不多吧。那正中下怀啊，那说不定那正中导演下怀。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隐藏人物 Hidden Figures
啊，那个挺特别好玩的一个电影。 对，
对，讲的是黑人女性，而特别是黑人还是女性，
对，
在那个种族隔离刚刚结束，整个社会其实对黑人接受度还比较低的情况下， 他们三个女人在 NASA 工作的故事，而且是真人故事改编的。NASA 当时电脑还没有出来嘛， IBM 的最早的那个超级巨大的那个电脑才刚刚出来，在那之前 NASA 算卫星轨道，就是他们当时跟那个苏联人竞争登月嘛，计算全部是靠人力的。所以当时其中那个女主角是一个黑人的数学家吧，她的数学算术能力特别强。那个电影里面把这些做算术的人，他们的职务叫做 computer， 到后来是才被真正的机器 computer 给代替的。
对，
所以那个女性到后来是 NASA 有一个 building 是以她的名字去命名的，说明她确实当时在 NASA 地位是很高的。
这个电影蛮好看，这个电影其实我还看过两遍，搞不好还有第三遍。而且你知道，就是实际上世界上的第一批程序员全是女性。这个电影里讲到的就是一帮做原先做文书工作做计算工作的女性去做，因为当时的男人他不屑于去做这种东西，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没有技术含量，所以就是第一批的程序员全是女的。然后呢，就是为什么把这个程序里的这个问题叫 bug 的原因，其实跟这个也有关，就是当时的那个 IBM 的机器是特别大的，你知道，都是一个柜子一个柜子的，然后那个当中真的会有蟑螂，那个机器不工作是因为蟑螂钻进去了，所以他们当时真的是要冲进去抓 bug， 所以后来就把软件里的问题叫 bug， 就是从这儿来的。
啊，这样子啊？
对，是的，
好有意思。
这是真实的一个故事，所以那个电影是很好看的。
我在想，他那个应该是60年代吧。对吧，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在那个时间点上，美国的黑人地位还是比较低的，就是有色人种 colored people， 比如说你上厕所一定要去 colored restroom，
他们是隔离的，
对，还是种族隔离状态的，坐车子也是这样子。
他在那个时代，他们实行的是平等但隔离，他这个是一不断不断的进步，他叫平等隔离。
对，你看从这个六十年前到今天，黑命贵，白人开始有些白人白左开始跪在。开始跪在地上亲黑人的脚，已经要做到这种程度了。体育比赛开始以前，所有人要单膝跪地，已经要做到这种程度了。我没有要批评这个黑人平权运动的这个意思了，我只觉得这个社会的这种观念也好，思潮也好，它真的是一个从左到右不停来回摇摆的过程。然后在这个摇摆中，有很多错的被纠正了，但是也有很多新的问题产生，然后再摇摆一次。来纠正这些错的，又产生新的，这样慢慢慢慢的社会来回摇摆，螺旋性的这个进步或者说前进吧，
对
吧？
对，是的。
世界变化真的挺快的，对吧？才六十年的时间，整个的这个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已经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了。我其实现在回来看啊，我其实挺难想象的，在六十年代初就美国已经开始登月的，在那种环境下面，黑人竟然地位还是那么低的，而且整个社会对于这个好像是，就当时歧视黑人是一种社会共识，而且黑人也接受这种被歧视的状态。
对，就这个地方其实讲述同时代的电影，最近的去年还是前年那个，就是讲那个一个黑人音乐家的那个故事，那叫什么来着？
那个叫什么绿皮书还是什么？
对，叫绿皮书，
对对，
叫 Green Book， 就是那个它是同时代的，一直到那个小石城，那个是1960几年的时候，当时要求就是学校要合并嘛，就黑白要混校嘛。然后当时那个美国哪个州的小石城，由总统下令，由国民警卫队护送一批黑人小孩进那个小石城的一所中学，那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后来我们在那个《阿甘正传》里面，其实还看到过那个片段。
对，
那是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一个事件。
而且美国的这个法律挺有意思的，就是联邦政府有它的规定，但是每个州它有自己的规定，它可以不执行联邦政府的这个法律。对，
对，你说的这个就特别特别有趣。这件事情其实这就不得不说，我前面跟你们推荐那个就是美国宪法的历史的那本书，叫什么来着？那个书强烈推荐你们看一下，有意思，就是有意思在这儿，就是美国人从一开始建立第一套宪法的时候，实际上始终在纠结的就是州权大还是联邦权大的问题。之所以后来到了1860几年去打内战，实际上当时林肯之所以发动内战的原因，并不是为了争取黑人权利，而是为了确立联邦权更大一些。
联邦的，对对，
他是战事发展到后来的阶段的时候，也是现实所迫，他开始把自己的那个正义建立在要解放黑奴上面了。 所以这一点其实是，如果说去看美国的历史，我是觉得就是印证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实际上不是一个一条直线的东西，它是会往前进一大步，然后退回了两小步，甚至退回三步。但是只要有人迈出了那一步，它就是一个往前走的趋势。所以如果去看那个美国宪法那本书的话，那还是个中国人写的、那个是个非常好的一本书，
原则与妥协。哎，这本书72万字啊，大哥。
对，大概八九百页吧。但是你看的时候你不觉得它厚，因为它是把它明确的分成了几个时代去看的。其实你看完这本，它虽然是讲美国宪法演变的书，实际上它是在讲美国历史。然后你甚至可以看到当中是人类的观念变化的历史。因为美国人的的确确他是在世界上，在全人类角度来说，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模式。因为在美国建立之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是有皇帝的，只有美国是第一个建立了没有皇帝的一个政权。这个是美国人的一个伟大创造之举，也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创造之举，所以他在后面他就不断地去探索所谓的三权分立的制度。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好的，找时间来读一读。
你他娘的一个美国人你不看，我一个中国人我看完了。
我在美国挣美金，现在忙着挣钱、
他娘又刺激人，
忙得不行。
对啊，他享受红利就可以了，研究制度干什么。
忙得不行。好的，今天老王又推荐了一本很厚的书啊。
对，最近高低得看一本老王推荐的书，要不然他要生气了。
是他推荐的书，我们只看那种轻松的，太白太白金星有点烦、
有点烦。
这本书我一个下午就读完了，我太好笑了这本书。
你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书昨天一晚上我反正会稀里糊涂的把它全部读完了，叫《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讲的是一个西安的姑娘。他是在陕西科技大学当副教授，然后呢挂职锻炼，到了碑林区的什么文旅局给碑林区建了一座图书馆，那个图书馆就建在钟楼地下广场的那个地下里面。整个过程他写了一本书，读完这个太白金星有点烦，然后你再去看一下这个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就是真实的李长庚回到了凡间，如何去在碑林区建一个图书馆。你知道，推荐你可以看看这个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你就会发现是李长庚下凡了。
我已经下载了，18万字，还行，一个下午可以读完。
对对对，也很轻松，也很好玩。
好啊，今天聊了挺多的，
就是真的已经好久没有这样正经的聊过了。行，今天就到这里吧。
好
好，这里是纯真博物馆，我是真真，拜拜。
我是老王。
我是 DJ。拜拜
拜拜。